各位师长，各位同修大德，请翻开经本78页第9行开始。我们先看看几句经文。观诸菩萨，话不多者，一断一切分别想故。譬如人未识非人得其边，如是弟子未生死故，色声香味触得其边也。一离位者，一切五欲无能为也。我们从这开始，这是继续观众生品。观众生犹如幻化的人，那么虽然是幻化呢，还是要教化众生，还要教化他。我们现在啊，自己看看，我们实实在在是个人呢，但是按照佛理来研究话，我们都是如梦如幻。虽然如梦如幻呢，我们呢有病啊，还要请医师来治疗，有生死还要修佛把生死问题解决。那么这个前面呢，这个要解决幻化的众生，解决他的生老病死，菩萨佛就是要慈悲呀、啊，慈悲四无量心，慈悲喜舍都是无量的。那么这个讲过之后，出现了一个天女，天女出现最主要的意思是要这个教我们学啊，学大乘佛法，不要学小乘，因为真正解决生死问题啊，必须学大乘佛法。小乘小声闻缘觉，它只能解决叫众生出六道而已。出了六道以后，还有啊，还有这个尘沙火无名，这个要去掉啊。这个不学大乘佛法，这个尘沙佛这个无名佛啊，那就去不了，不能成佛。所以在后来这个天女出现的时候啊，天女不是普通人的，她也是法身大士，示现，现一个天女啊。他是教学的人呢，要学这个大菩萨，学这个大法。刚才讲的，就是接着前面讲的，要学大乘法。请问你说，万诸菩萨，话不多者，那就是说你要观呢、观那个诸菩萨。你看菩萨那个天女所散的这个花，菩萨不多，洒在菩萨身上，这个花随即就是 落到地上来了，那不会住在身上。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一段一切分别相故，菩萨无分别，没有分别心，没有分别心就没有分别想的，所以这个花朵身上的就不会住在身上，住就是粘住在身上。要研究为什么花是粘在身上你不捉呢，不会捉在身上呢，是因为啊菩萨这个心呢，没有分别。没有分别就是说是花也好是什么也好，都不会执着。花坐在身上就表示心里有执着的，心对万法有执着，那就花就坐在身上。心对万法都没有执着，尤其是我没有我执，那个菩萨都是这样，所以花不会坐在身上。这就是呢，这叫无分别想。想就是谁在想，心在想啊。这个心是心王，想是心主啊。那这个心主就是表示就是心王，心不在想，那这个花就还没有分别心，花就自然不会住在身上，这叫这个道理。所以说那个观世菩萨不住在一断一切分别相故，一断就是分别心断除掉了，断除了分别心，那就无分别心。那我们学佛，必须要学的无分别心的。一般说啊，你不要分别了，说起来容易啊。但是要修到无分别的话，那可不容易的。那真的用功夫，不是一下就学到啊，长时间修，这样才能修得成功啊。大菩萨呢，他已经断了分别想了，所以他是以花朵做一个比喻。花不住身，他就是万法就不会在他心里面无分别。譬如人为食，非人得以边。人呢，就是普通的人，他有位居的时候，那个非人呢就得其边。这个祖师注解就引用一些小故事，说有一个罗刹在这里就把他列为非人了。他呢变为一匹马， 那么有一个人，一个读书的人，骑在马上，骑了一个时候，那个马就说话了，嗯，这个这个问着那个人呢，你看我这个马好不好啊？读书人一看，如果普通人的话，这个马会说话，这个一定是害怕了。一害怕的话，就是惊慌失措的了。那这个时候马那个楼上就会伤害这个人了。但是这个人呢，不害怕，就抽出在身上挂的这个刀啊，就跟马讲，你看我这个刀好不好啊？嗯，这个话一说出来，马知道这个人呢心里没有害怕，然后就是啊，嗯，这个没有伤害这个人，这就说明了人对于，对这些罗刹这个马，变马了，这代表啊，代表世界一切的事情呢，一切人，事情，各种这个，这个物品，你要对它害怕的时候，他就对你有伤害。你比如说遇到一个危险的环境，危险的环境呢，这个时候心里不要害怕，心里要有安定的，好好把这危险的这个境界啊，能够走出去。心里一害怕，好了，那很可能就跌倒了，或者是受了伤害了。这环境如此，对于人也是如此啊。我们凡夫众生在这个人世间呢，这个人世间那个恶人很多啊，恶人想种种方法来加害这个好人，好人千万不能够害怕，一害怕的时候，那个恶人呢，就加以伤害了，这举是第一条啊，恶人伤害好人的话，不止一桩事情呢，从多方面的用很多的方法，让这好人呢，他设出很多陷阱，让好人呢掉在陷阱里面去。这些好人应该要认识啊，认识的话，你他陷阱虽然设了，心里不害怕，好好的呀处理这个问题。意思就要像那个骑在马身上那个人一样的，你不害怕他，他就没有办法伤害你，伤害不了。把这引用我们人在这个人世间，像来这罗刹，我们这世间那些罗刹太多了啊，这个罗刹有男的罗刹，有女的罗刹。那个女的罗刹是生的这个相貌很美啊，那我们在人世间那些这个罗刹也是很美啊，不管是男子女子，他也跟那个女罗刹一样的看出来很好，是个好人。 其实啊，他就是处处设陷阱，给你好人这个掉下去。这个不必详细分析。我们个人自己去研究去悟。如是弟子未生死，是这个故舍身相未出，得其边也。前面讲比喻，这一条开始就讲那个佛法的理论了。佛法理论呢，还是要教我们学无分别。如是就是把前面那个比喻讲完了以后，这个时候啊，那么在佛法来讲，弟子未生死，佛弟子啊，就是指舍利弗这些跟释迦牟尼佛学这个声闻缘觉的这些弟子啊，就是学小乘法门的。这些法门就是未生死，就是怕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不能出去，所以叫未生死啊。这是叫人家学大乘法，不要像弟子学小乘法。你学小乘法就是未生死了，大乘法嘛，那些菩萨不怕生死。为什么不怕生死呢？要在世人世间，这个度化众生。所以来讲，弟子要未生死的时候，色身相未除，也就无尘呐，色法，色法是眼看的，声音耳朵听的。香的是鼻子闻的，舌所尝的味道，身体所接触的那些那些很如意的很好的那些物品，这叫除啊。除不但指的这个那些物品呢，也指出包括这个人的身体在内啊。这个一害怕生死，就当然就怕这个接触这个五尘了。你也怕五尘呢，无尘偏偏来这个搀扶这个害怕生死的人。这就是给前面讲的，于是心里有所执着的时候啊，那个花就不会掉下来了。前面这些话了，这里要把它放开来讲，五种的境界。未生死，那么心里有生死的分别，那么这样有分别心呢，那个 四圣相位除无尘呢，就得其变。他就来搀扶这个未生死的人。所以在这里讲，就劝修小乘的人呢，把这个心思放开，对于那些无尘的时候，不要被他搀扶住，那个无尘就不会得其变了。经文虽然是这么说的，我们今日之下学这个经的时候啊，小乘的这个修的这个法，我们还是要修呢。小乘修的法是什么呢？要把见思惑断除了，才能出六道。如果这个不修这个小乘佛法，见思惑不断的话，六道都出不去啊。那六道以外的那个变异生死怎么了呢？六道以外还有变异生死啊。所以我们用功夫学的时候，还是要学这个小乘法。小乘法见思惑你分析起来那品很多的。那么其中最厉害的就是贪嗔痴啊。贪嗔痴就是众生的三种毒，毒害众生的，贪求一切的东西，包括人身，这个嗔恨，贪求不到的会成发了嗔恨心，持呢，不明了这些因果，不明了这个道理。就是愚痴，就这三条就不得了了。有这三条，六道出不去。这三条如果这个毒啊，中毒中得深的话，那就堕落到这个三途里面去了。读得最深的时候啊，那就到地狱里面去吧。所以这一条我们要往里面去研究，去觉悟。开始学的话就必须要把这个贪嗔痴这三毒要把它断除，断除不了一个呢，断除不了的就是把它扶得住，不让这个贪心、嗔恨心、愚痴心，不让它起现行，把它扶下去，这是最初的一个，最也是最基本的一个修行的功夫。想用功的方法，当然要断除贪嗔痴的三毒啊。要断这个三毒，太难了。三毒每一个毒都不那么容易的。经文既然讲要断除，当然可以断，但是不是这一生能够断得了的。这一生以后还有生，还有人生生世世的修，到最后当然断得了。大家修的这个时间太长了， 那怎么办呢？学念佛法门，我们的善都动不了，继续在人世间作业，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呀、啊，就待业往生，没有正果，这戒生活没有断，在人世间免不了，人人都免不了要作业的，嗯，一切言语、一切行为都是在作业啊。那么发愿到极乐世界呀、啊，我们就把这个业、人世间做的业啊，带到极乐世界去。一到极乐世界，好那个环境呢，就绝对就不会再作业了，所以啊，说到真正用功夫的时候啊，唯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啊，要发愿到极乐世界去。以离位者，一切无余，无能为也。以离这个无余，无余就是，就把前面那个五尘呢、啊，对五尘的欲望啊，要离开，那就是说这个不要把心放在这个五尘上面，心放在五尘上面呢，要求那个五尘呢、啊，要得到那个五尘呢、啊。那这个就是五种欲望，有这五种欲望的话，那就被那个无尘伤害。一离呢，一离这个五欲，就是把那个无尘呢不要放在心上。修道的人全心全力的，心就在道上面，这也就是啊，能够离开那个，这个五欲，这样的话，那个色身相为图，无能为啊，无能为他想他来伤害这个这个人的话，伤害不了。无尘本身他没有什么能力，他有什么能力啊，受无尘伤害还是人自己心里贪求那个无尘呢、啊、心里不贪求那个无尘，无尘怎么那他怎么有什么力量能够伤害呢？所以这里讲，一律无余啊，这个无尘呢、啊，无能为也，学习，未见。华作身耳，皆悉净者，华不着也。皆悉，皆是那个活，见识活、尘沙活等等，无眠这是活。这就讲学习未见活，还有习气，这个活还有习气呀、啊， 未见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华前面叫华，它着身，着身就粘在身上，掉不下来。学习要精的时候，花就不会着身的。学习未精，这怎么说呢？声闻缘觉这些在接触我都断了，这里讲学习啊，不是只讲三界以内的，而是说三界以外的，那就是说断了见识佛，出了六道，也就是出了六道这个三界，还有这个六道以外的，还有什么呢？尘沙佛、无明佛，未见呐，尘沙无明没有见的时候，这叫未见呐，后面已见的话，也是说见识佛、尘沙佛、无明。这见了，这就是啊，华，不着身，无明的呀，只断了一部分，是大菩萨了，这发生大事了，那么他就。花就不会周身了，所以这个讲见识这个见识尘沙无明都见了，无明见了一部分也算是见了，这花就不会周身。未见的花就着身呢，未见这些小乘弟子，这里就叫我们辨别，把大小乘辨别清楚以后，要发现修大法、大乘法。舍利弗言：天。是此时其久如答曰：我指此时如七年解脱。舍利弗就跟那个天人讲，问天人呢，天，你知此事啊，其久如？就问这个天女啊，你知就是在维摩居士这个诗里面，已经很久了吧？问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天女前面把这个那个法辨别的那么清楚啊，可是这种辩才哪里来的啊？你一定在这个维摩居士这个诗里面住了很久。长期的跟维摩居士相处啊，你才有这个辩才， 所以啊，就问呢，你的别人一定是住得很久了。哎呀，天女就答复舍利弗说：“我指此事，如七年解脱，我住在这个室里面，如同七年解脱。七年就指的舍利弗，就如同你啊。”得的解脱，你问我是不是住得很久了？我答复你呀、啊，就像你得的那个解脱一样。解脱什么呢？解脱是得了这个。得了空啊，小身的这个正道果的时候，嗯，他也得了这个空的这个境界呀、啊，嗯，见识过断除了，就是这里空啊，得了空就得了解脱了，嗯。解脱这个就是出六道啊，他得了解脱的时候，嗯，就证到那个那空的理，证到空理的时候啊，这个理，嗯，没有实相的界限。没有时间见下就没有说是住得很久或住得很短暂，很久就短暂的这个时间呢没有的，在这个空理上面讲没有这个时间，嗯，所以他说我住在这里呀，如同你得到解脱一样的。说不上时间的是久还是短暂的时间，这个、就是叫他悟啊，嗯，有小的这个正果，再来求回小向大，嗯。证到这个大的果，这也叫天女答复他的意思，就是要引导他学大乘法，将来要成佛，否则的话不发现学大乘法你证那个小果，那不能成佛的，嗯，所以就是说如同你这个七年这个解脱啊，你的解脱还是小乘法门，必须回小向大，下面舍利弗再问舍利弗言：“至此九言，前面七年解脱，亦何如九啊？虽然前面经文讲。”那个天人答复他，如七年解脱，解脱这个理不好明白啊， 所以释迦佛又问了，又问天人，你只住在地里呀、啊，是不是很久了？前曰，七年劫作，亦何如久啊？天人就反问他一句，刚才什么一句啊？说你问我是不是住在这很久了？那我问你，你这个解脱的，是不是也可以说是有很久了？你问我是不是住在这很久？那你自己先想一想，你这个解脱的年限有多久了呢？这也叫舍利弗悟啊。那么那个天女反问他一句啊，也就是叫他觉悟。觉悟呢，得了解脱，解脱是没有年限的。既然没有年限的话，你问我住的好久，那我反问你一句，你这个有好久，你得这个解脱有好久了？这个一悟，那当然这个这个道啊就悟，我就觉悟过了。下面舍利弗默然不答。舍利弗这个时候啊，被天人一反问呢、啊，也默然了。默然就是不说了，不解答了。天曰：“如何弃旧大智而不？”答曰：“解脱者无所言说，故无于是不知所缘。”那个天女就说了，那个如何祈求啊？祈求是指的舍利弗。舍利弗在这个佛的那些弟子之中，他是个长老。就问他：“你为什么？这个默然不答的，大致就是说，你在诸弟子之中，你是智慧第一的，所以学佛人都知道啊，舍利弗是小乘弟子之中那个智慧第一，文殊师利菩萨是菩萨中的这个智慧第一，所以他这讲。”也是这个有这个智慧，有大智慧。你有这个大智慧，为什么这个默然不语呢？舍利弗答复的意思，解脱呢，说解脱啊，无所言说，解脱不能够用言语来解释，解脱是， 言语道端，心行处灭，用言语解释，这就是这个道就是断了，就是解释不了这个道理。用心思想也想不到，心想到哪里，道就是灭了。这是讲啊，道不能够用言语来解释。所以这里面讲解脱呢，无所言说，不能够拿言语来解释啊，故无于是不知所愿。既然解脱不能用言语解释的话，所以我在这里说不知所愿，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，也只是默然无语。前曰：言说文字皆解脱相。言语就说了，你说不能用言语来解说这个解脱，那么言语文字啊皆是解脱相啊。所以这个言语文字还是需要的，没有言语文字解脱就没有相，解脱没有相，人家就没办法悟这个解脱。那么又说为什么这个言语文字是解脱相呢？下面就说了，所以这和解脱者不内不外，不在两间，文字亦不内不外，不在两间。是故舍利弗，无力文字说解脱也。所以这和一切诸法是解脱相。天曰，这就是天女，也就是法身菩萨，他说言说文字啊，言是言语说出来的，还有文字把它看载出来的，皆是解脱相。言语文字啊就是解脱的相啊。为什么呢？所以这和解脱不在内不在外，不在内外中间两间。那么文字啊也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两间。是故舍利弗，所以舍利弗你要知道，无力文字说解脱相。你不要离开文字说解脱相啊。所以这和为什么呢？一切诸法是解脱相。一切诸法就是言语文字啊，其他种种的法都是解脱相。没有这相，人家怎么问？所以悟的时候还要有相才能悟啊，那个言语文字就是相。这一段写的老人注解，言语文字啊，你不能不要它，也不能把言语文字看作就是解脱，这就是中道。学佛了必须要懂得中道，那就拿这条言语文字啊， 和这个解脱啊，不即不离。那今天说到这里为止。